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好，我们打开圣经啊，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从九月份我们就开始来看马可福音。那我们团契也在查马可福音，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还没有参加团契的找一个团契，我们一起来查。那今天呢，我是想用这个机会有一个总复习啊，然后呢，我们会稍微再看一下第十章的内容。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福音提醒我们，我们一生乃是要认识耶稣为基督，为神的儿子。这我们也再来唱这首诗歌啊，认识你耶稣。我们一起来清唱，来。见我所真爱，一生的追寻，世界的骄傲，尽力争夺，尽却为我主，将万事丢弃，见我心宝贵，今作有选，认识你耶稣，认识你是我一生至宝。主，你是我一切，我喜乐我的公义，主，我深爱你，尽我心渴慕，虽认识耶稣，属于主基督，在他里面，那不能转去无比的救恩，凭着他宝血得以成义，认识你耶稣，认识你是我一生至宝。主，你是我一切，我喜乐我的公义，主，我深爱你，更认识我主，你复活大能，让我与你主一同受苦，更像我恩主效法你的事，让我与你主一同活着，认识你耶稣，认识你是我一生至宝。主，你是我一切，我喜乐我的公义，主，我深爱你。我唱一调，大家唱不同的调啊。那我唱的当中，我尽量唱大声一点，希望大家能够归回到同一调，但是还是不一样啊。很多时候，神的话也是一样啊。神讲的是一回事，我们唱的是另外一个调。我们真的需要 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仰望你，求主你再一次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认识你，让我们借着马可福音来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的脚步能够来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马可福音是要带我们走一条认识神的道路，认识真神的 道路，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在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刚刚念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这我们重复了好几遍了啊。到了第八章二十九节的时候，在整个整卷书的中间的那一边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之后，面对许多的挑战了之后，他就把门徒找来说，人说我是谁门徒就说众人都说你是这个施洗约翰啊，或者伊利亚啦或者是先知里的一位。那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人说的是一回事，你说呢？那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我们就发现整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的这个title 这个标题，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门徒认识了认识的一半，认识的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如果你看英文版的话，它次序是不一样的。到了最后的时候这换了一个电脑就不一样了15章39节，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人真是神的儿子。那是谁说的？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百夫长在十字架下，就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所以整卷的马可福音让我们认识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跟我们什么关系？我们也谈到说，第一部分从第一章到第八章主要在谈的是耶稣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许多的人们都在那里问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新的道理他吩咐巫鬼，巫鬼就出来了许多的人甚至门徒也说，这到底是谁在第一章到第八章不断发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到底是谁。在第前面的一到八章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到了后面的时候，我们面对另外一个问题，耶稣来做什么？这句话的背后的含义就是，我们不单要认识到耶稣是谁，我们能不能体会他要做的事我们能不能体会他的心意我们记得在一到八章我们分成四段，一开始施洗约翰和耶稣都在那里呼唤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讲到我们需要悔改，我们要悔改在第一章的16到第三章的19节，我们看到耶稣有权柄，他不但有权柄医治，他还有权柄洁净，他不但有权柄洁净，他还能够赦免罪恶。因为这个赦免罪恶的缘故会堂里的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些法利赛人啊、祭司啦、利未人就跟他敌对起来了。来到第三章二十节到第六章第六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谈到撒种的比喻，有四种土，还记得是哪四种吗？第一个是什么？撒在路边的，不接受的。第二个呢？ 土浅的啊，太阳一出来晒了就枯干了，受不了这个迫害啊，受不了困难，信仰一下子就枯萎了。第三呢，在经济里啊，许多的思虑，许多的忧虑啊，让这个道不能成长。第四个是好土，大家在哪一个土里头？不需要回答了哈。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接着在第六章开始呢，就讲到神国的宴席。在这里，耶稣喂饱5000人，又喂饱4000人。最后，在这个船上，门徒没有带饼的时候，他们开始紧张。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防备这个西律和法利赛人的笑啊。”他们就在想说：“是不是我们没有饼了啊？”耶稣开始又讲这些话了啊。那耶稣就问他说：“你难道不明白？看不清楚啊？听不明白？到底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难道你不认识我是谁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啊，我们来到第八章。第八章的中间，耶稣问彼得说：“人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第八章开始到第十一章，我们看的是神国与跟随。在马可福音的前面一到八章有三次在船上的旅程，还记得吗？第一次是暴风雨，风很大，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睡觉，门徒就紧张了，我们都快丧命了，你不管吗？就把耶稣叫起来，耶稣平静风浪，就告诉门徒说：“你们为什么不信呢？”那个时候门徒就问说：“这到底是谁？”第二次呢？第二次在这个喂饱五千人之后，他们坐船开始风不顺啊！你在其他福音书的话，你也看到这个风浪也是挺大的，但是没有大到一个，可能还没大到一个丧命的地步，他们只是这个划船划得很辛苦。到了四更天的时候，耶稣还可以在岸上看到他们，那耶稣就走过去，在水面上走过去，他们就以为是鬼怪，大叫。耶稣上了船之后，经文有一句话说什么？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因为他们还不明白什么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的。第三次呢？第三次坐船碰到什么问题？考试了，我们都已经讲了好几个月了。第三次没有带饼啊，刚刚喂饱四千人，然后坐上船的时候，耶稣开始又在讲跟门徒谈论这个笑的问题的时候，门徒就开始这时候风平浪静，划船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就没带饼。没带饼的时候，他们也开始纳闷。啊，耶稣说：“你们难道不晓得吗？为什么为了这个没饼的事情担心呢？”你还记得的话，我跟你们提过，这每一次上船都像是一个考试一样啊。你们做学生的已经考了多少试了？我知道才一月份，但是 UM 考试很多啊。每一次考试，第一次考的是这个风浪不及格，第二次考简单一点，也是风浪。稍微难一点，但是不丧命，也是什么？不及格。第三次，风浪不需要了，就没有饼而已。结果什么？还是不及格。这是门徒的道路。我们经过这个这个风险，这个疾病丧命的疾病我们呼求神。神听了我们的祷告，医治了我们。第二天 我们发现工作非常不顺，我们呼求神，我们就说神啊，你在哪里？神也帮助我们了。第三天，什么事都没有，冰箱里面没东西吃的，我们又开始担心了。诶，门徒经历了大风浪，并不能保证他们对耶稣就有信心的。他们的信心不是经过一次两次之后就坚强的。他们信心是越经历越多，最后越简单的问题，他们还是没信心去面对。没有信心面对的时候，他们也就没有信心去听耶稣到底要讲什么。这是我们常常，我们跟随主的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光景，我们坐在下面，牧师讲到太难了，听不进去，下一次讲简单一点，再下一次讲最简单的道理的时候，还是听不进，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在挂虑着我们生活中的病，这是我们门徒常常面对的问题，因为不认识神的缘故，我们不是只是风浪而已，我们一点点的小事，我们的心都没有办法专心的来听神要教导我们的话语，来明白神要带领我们走的路。这是门徒，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是谁。这是第一段啊，第一章到第八章，我们看见门徒的学习，他们来到，当彼得认识到耶稣是基督的时候，接下来呢，第二段有什么？有三次的预言，预言什么？耶稣要受难。第一次，我们来看第八章，翻圣经啊，我们开始要看很多的圣经了啊。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八章的31节，我们读到33节，这都是之前讲过的啊，应该大家都挺熟悉的。第八章31到33一起来念。从此他教训他们说，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在这里呢，他就告诉门徒说，人子必须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请问这一句话难不难懂？有哪一个字读不懂的？有哪一个字是比喻，是象征性的，像门徒之前听了这个撒种的比喻，你到底在讲什么的？有哪一句听不懂？这是很直白的，很清楚的话，是不是？因为耶稣明明的啊，这里经文说明明的说这话，讲得很清楚。彼得听懂了，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第一次当耶稣在讲的时候，彼得就马上禁止他说，你不能这么做，你不可以这么做。门徒知道耶稣要做什么，耶稣告诉他们的，可是门徒却不能够接受耶稣所要做的，因为门徒没有办法能够体会体贴神的意思。第二次我们来到这个第九章啊，第九章啊，我们来看第三十节，三十节一直读到三十五节来。他们离开， 然后在这里呢，耶稣第二次啊，在根据马可福音的话，是第二次耶稣开始说，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这句话讲的跟前面的是不是一样呢？一样的。那这一次呢，我上次也稍微提了啊，门徒却不明白。前一次彼得一听就明白，所以彼得反应很快，不可以这么做。这一次却不明白了，也不敢问了。为什么同样的话越听越不明白呢？这是门徒的问题。然后你发现接着马上耶稣讲完了这句话的时候，接下来他们的路程当中，门徒就开始说什么？真，我们有十二个门徒，不可能大家都平等，到底谁比较大？那彼得可能说我最大，因为我第一个认出耶稣是基督，那其他的人可能又不服了，就代表争起来了。他们为什么要争谁伟大？为什么？为什么在路上会争谁伟大？为什么这一次要争谁伟大？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耶稣最后一次正式要上耶路撒冷，但是对他们来说，耶稣上耶路撒冷要做完的，虽然他讲了这些话，清清楚楚的讲了，但是他们不认为耶稣说的算，所以他们就开始说，我们靠近耶路撒冷了，就快到了啊，那我们总是要分一下到底谁大，到时候谁得到这个荣耀大啊，谁得到这个奖赏多啊，要分一分啊。可能有一些的门徒就对另外一个门徒就说，我做的事情比你多，我应该得的比较多。另外一个说，圣经记载根本你就只是耶稣选你的时候名字出现一下，之后就不出现了。你没有必要得那么多。可能他们在争了。我开玩笑了，他们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四福音。那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争什么？他们就不愿意讲，是不是？耶稣就说，那愿意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用人。这一句话很清楚，但是这一句话要到后面的时候，第三次的时候才更清楚，什么叫众人的用人。因为耶稣乃是服侍人，他怎么服侍人？那是要死在十字架上的。你发现第一次彼得不是听懂了，但是不体会神的心意。第二次门徒仍然不体会，一再耶稣告诉他们他是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一再门徒否认也否定他们在走这一条道路。他们要的是他们想要得的这个冠冕。第三次，我们来看第十章，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第32节到，我们先读到34节来。第十章32到34，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好，这是第三次了。第三次耶稣讲的特别多比之前的还多，更详细。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了这次上了耶路撒冷，人子将要被交在祭司长、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要交给外邦人、罗马兵丁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 他要复活。他行在他们往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行。门徒很稀奇，为什么稀奇？跟随的人很害怕，为什么害怕？而他们不是第一次听到耶稣要去送死的。但是接着发生什么事呢？接着发生是35节的事啊，我们看35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在另外一个福音书里面记载的，他们不但是他们来，他们还找了他妈妈来。这像个小孩子啊，请妈妈出面。这个耶稣也许对这个他们很凶，但是对妈妈来说，谁能够凶呢？你看到再惨的妈妈，你能够对她凶吗？她有一个 baby 在那里。所以父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还是不先讲，要耶稣先答应。耶稣说，要我给你做什么呢？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你的右边，一个坐你的左边。耶稣说，你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那有些查经团契查经里面就晓得耶稣在讲什么。我都去上十字架了，你要在我的十字架的左边右边吗？你不知道你在求什么。那门徒想的就是耶稣上去要做王，要得荣耀。所以第三次耶稣说他要去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还在想要做耶稣的左边，做耶稣的右边。第八章一直到第十章，你注意的话，经文前面有个瞎子，耶稣医治那个瞎子，还记得吗？耶稣医治了两遍，第一遍他还看不清楚，第二遍才看得清楚。那时候我跟你们说有两段的医治，这好像跟这个这个马可福音的信息很像，有两个段落。你认识了耶稣是谁，你还要认识耶稣来做什么？你不但是要认定耶稣是神，你还要体贴神的心意。我们许多的基督徒有时候就知道了第一步，认定了耶稣，但是从来都不愿意体贴。耶稣呼召我们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跟随他的道路。到了后面的时候，这是我们下个星期会读的，又有一个瞎子，耶稣医治他，他马上看见，他就跟随。这在讲什么？在马可福音这里的摆设是要让我们看到，不单是瞎子肉眼的眼睛，而且是门徒心里的眼睛的问题。第一次预言受难，在第八章31到33，第九章30章到35章，我们刚刚读了。然后第三次，第30章32到45，在这些受难的预言夹在这当中的是什么？第八章34到第九章27节在指责一个门徒的问题，门徒只体贴自己，不体贴神。第二段的道路，第二段的这个看见，要认识到我们的主，他的心是什么？我们要如何来体贴神的心？但是门徒总是体贴自己，不体贴神。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第八章的后面，大家翻啊， 不用念，但是我念给你们。34节，于是众人叫耶稣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是按着自己的观念来做神的事，不是按着自己的喜好来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有了神，我们也当以神为神。”所以你也可以说，前面的八章我们认定了耶稣是那真神，后面的八章我们要以他为神，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怎么体贴？我们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不要救自己的生命，乃是为我们的主和福音上吊生命。不要只体贴自己的舒适，我们要为主摆上我们生活的舒适。讲完了之后，耶稣就带门徒来到这个山上，他在山上登山变相，在荣耀的国度里头，在这个彼得在那里看到的时候，彼得就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个是为你，一个为摩西，一个为以利亚。”可是却有声音来对他们说：“这是我的爱子，耶稣基督，你们要听他，要听他，不是凭着自己的这个主意，不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并不是凭着自己认为好的事情来做主的工，凭着自己的这个认为最好的献上的话啊。”彼得就在那边搭三座棚，而不是神所要的，不能凭着我们自己的喜好，也不是凭着我们认为最好的。我们前几次说要怎么样？要听他，要持续不断的听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启示的话，我们要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要听他。这个很重要，我们要不断的听，不断的学习。然后来到山下的时候，门徒发现他们赶不出鬼了，以前赶得出的，现在赶不出。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才能够赶这个鬼呢？你们要祷告。”啊，仪式是什么？门徒没有祷告的，他们赶鬼以为就是凭着自己的权柄了，要祷告。不是凭着过去的经历，也不是凭着过去的成功，也不是凭着过去的权柄。我们当舍己，我们要时刻听从，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要时刻的祷告。在武侠小说里面，哈，我不，我有一个。我们常常看这个金庸小说里头的这些武侠，他们都是什么时候学到功夫的？要不就是掉到山崖下面啊，要不然就是被水冲到哪里去啊？每遭遇一个困难的时候，就学了一招，是不是？有一个叫什么杨过的啊，到处学啊，每一次他遭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就碰到高人啊，教他一招啊，然后他学了一招，他就用那一招来打天下啊。结果不行，又学了第二招啊，第三招这样子啊。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就这么搞的啊。我们就靠凭我们经验学了一招，我们就用那一招看所有的啊圣经，我讲了不要被冒犯哈，我不知道是谁啊，我只是以前感觉的哈，有对有些人啊，基督徒最重要的，在他心里头最重要的，在他社会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发生问题之后，他最大的体会就是什么呢？不可论断。然后每一次读到什么经文的时候，他都会把不可论断这个信息带出来。他不是在听， 当然是把自己的观念读到圣经里面去。他不是在祷告，他只是把自己那一招，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查到什么经文，怎么样的一个不适的情况，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个困难，重要的就是不可论断，对他来说。我以前也是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都有一个观念，认为说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我就不管读什么经文，我就把它跟我认为的那个重要的观念连在一起。你看经文就是这么说的，然后服事啊，也都是以那个观念来做主的。我不是一个那个时候常常在听聆听主话的人。7年多年前呢，这个我来这里教会这个应征的时候，那个聘牧委员就问了一句话啊，我不晓得他们还记不记得啊。他说：“你来到这个教会之后呢，你觉得你能够做什么改变？”我就回答一句话说：“我不认识你们教会，我不敢讲我马上要做什么改变。”啊，现在也是一样。如果我知道我要马上要做什么改变的话，就表示我是什么？我凭着我过去前一个教会、前两个教会、前几个教会，我认为教会的问题，我把它搬过来，你们也是同样的问题，我来改你们。我就不是在听主的带领，听主的话，随时的依靠神。所以我们青少年在聘牧的时候，找英文牧师的时候，千万不要问这个问题。如果他有答案的话，如果不是很基本啊，要好好读经啊，祷告啦，如果不是这些很基本的，还一马上就说我要做什么的时候，要小心啊，因为他还不认识他要到的教会，他就已经有一个主观的意识，因为他要凭着他的观念来做事。门徒不能凭着自己的观念啊，不能只是体贴自己的问题。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要舍己，要听，要祷告。我们来到第二段的时候呢，从第二个次的预言到第三次的预言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字眼很重要的，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这是在讲到一个什么问题？价值观的问题。我们跟随神的人有一个 有一件事要被更新的，要被改变的是什么？价值观的问题。有一个最难改变的是什么？价值观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我们可以从我们祷告当中就可以知道，我们常常为什么祷告，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那些都反映了我们心里头价值观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我们说我们要为教会复兴来祷告，可能很大部分的人就觉得教会复兴好像没什么感觉，因为是价值观的问题，不是圣灵感动。很多时候我们服事里头没感动，不是这个神到底有没有感动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价值观的问题。我们价值观如果不正确，没有被更新的话，怎么感都不动的，也不会有什么感觉的。所以我上一次讲了，我这一次在说，每一次当我们讲到说看神有没有给我感动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首先我们的心有没有被神来更新，我们有没有献上一切啊，当这活祭啊，让圣灵让神将我们心意更新啊，以致我们内心里头是变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人。若不是的话，我 我们不能凭感动走，我们不能凭感动走。你发现到在这里啊，第三段，就是在这个第二次的预言受难跟第三次的预言受难啊，这个中间就是我们这次所要看的第九章三十节到第十章四十五节。前面后面耶稣都讲着说，你们要做众人的用人。这章当中呢，有两次门徒禁止。第一次你记得禁止谁吗？我们来看啊，这个第九章的三十六节啊，第九章的三十六节，一起来念啊，三十六到这个四十一，来，耶。约翰对彼得，为什么门徒要禁止那一个奉耶稣名赶鬼的人呢？因为他们价值观里头有出现了问题。那耶稣告诉他们说，小孩子，你们要像小孩子那样子接待他啊。然后又再讲说第四十节，凡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不能不得奖赏。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就像那一个啊。那个在传福音的人啊，在赶奉耶稣名赶鬼的，你们不要禁止他，因为门徒认为门徒在骄傲里头认为说他不在我们当中，他不能做这事。第二次门徒禁止的时候是禁止谁呢？第十章十三节，十三节我们念到十六节来。这一次呢，有人带着小孩子来，结果门徒就禁止了。为什么他们禁止呢？因为在他们眼光当中，小孩子不能够来麻烦耶稣。耶稣有很多事情要做，小孩子能够做什么？能小孩子懂得什么？这是他们的观念。但耶稣却说，凡承受神国的，如不像小孩子，都不能进去。我们上一周讲的这一段，两次门徒的禁止都反映出他们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你知道门徒的禁止的当中，你就知道耶稣身边有这个怎么 bodyguard 啊 ，bodyguard 中文叫什么？有保安。你要靠近耶稣，都要经过门徒的，是不是？所以能够到耶稣面前的是谁？门徒让法利赛人进来，也让少年官进来。你发现法利赛人是门徒很难想象耶稣为什么要跟他们作对的人，很难想象法利赛人会有什么问题的人。这也反映出门徒的一个价值观。耶稣说这些法利赛人是心硬，谈这个休妻的问题里头，人的心是硬的。很多的问题里面，我知道有一些是不得不这个面对这个离婚的这个议题的，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人心里头的刚硬。 我以前在阿肯色认识一个弟兄，跟我一样是马来西亚来的。他的婚姻里头，刚开始他是非常自私的。跟他太太生了一个孩子之后，有一段时间他太太一直求他，说我们婚姻出了问题，我们一起去看辅导，他都不愿意听。到了最后，他太太心硬了。然后这个弟兄呢，在那个时候才开始来教会，才开始信耶稣，信了耶稣之后才开始要悔改，然后要挽回这个婚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轮到他来去回去求他太太，我们能不能去看辅导？太太这个时候心硬，不想听，也不想。不是说没有挽回的时候啊，地步，许多时候是人心里头刚硬，人心里头刚硬，所以当他后来就不得不离婚的时候，我还陪他这个祷告读经一段时间，那他觉得很困难，小孩子在太太那里，然后小孩子来到他这里。然后很，就这之间很多的这个，还仍然还有很多的摩擦。最后他决心做了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我拼命的劝他，他的心刚硬。他做了什么？他到法官那里，合法的把他的儿子给他的太太，就不再成为他的儿子。这样子他就不需要再给钱。人心刚硬，人心刚硬。刚硬的人却是一个非常、非常所谓有信仰的人，甚至是宗教领袖、法利赛人。然后你发现门徒也让这个少年官进来，少年官心里头放不下的，少年官本身的这个价值观也是有问题的。所以耶稣告诉他：“你要变卖一切，你们讲的都对。耶稣没有要求所有的人变卖一切，这样会让你松一口气的话，你的价值观跟少年观也差不多。我的价值观跟少年观也差不多。如果我很庆幸耶稣没有叫我变卖一切的，问题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少年观放不下，所以有钱人很难很难进去。”耶稣就说：“你们啊，我们来看有一节啊，来看第十章的24节，第十章的24节，23到24，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的人。’”耶稣讲了两次，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很稀奇，很稀奇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不是他们所想的，很稀奇的原因因为这个是跟他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他们跟随耶稣，不但是要认定耶稣，他们还要体贴神的心，体贴神的心，他们必须把自己的价值观摆下来。当门徒稀奇的时候，耶稣又说了一句：“说什么？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他在这里讲了一句话：“依靠钱财，生活人生靠着钱财的人是很难会愿意去依靠神的。”他还说了一句话：“小子。”在这第八章到第十章，耶稣一直在告诉门徒：“你们不是要做首，你们要做仆人，你们要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称门徒什么？小子，不要忘了，我们跟随神的道路， 我们在地上，在人的世界里头，我们今天的身份是卑微的，是一个小子。后面门徒就问说，谁这样子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不然，神凡事都能。那这一点大家都清楚，人靠着自己改不了的，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更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呼求神，像那瞎子呼求耶稣一样，让耶稣来开我们的心眼，好让我们能够看见，好让我们能够看见。同一点，法利赛人是爱自己，婚姻里头心硬，放不下很多面子，很多这种说你当初整我，我现在整你的这种的心态，都是为了自己。少年观爱的是这个世界。你发现少年观可以有很有道德，他的心却不能给神。你不要看人，不要看基督徒做得很好，他的心不一定是给神的，他里面的价值不一定是属神的。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那在后的，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因为在世上的这个属世的价值观跟属天的价值观完全是相反的。我们认为高的其实是低的，我们认为卑微的小子其实是在天国里面最大的。在前在后，在后在前啊，这个是指着门徒的心态说的。门徒总是要那一个宝座，总是要成为大。耶稣告诉他们，要做伟大的，要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你们的主耶稣是至高的主，他成为众人的仆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那些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岂可高过我们的主呢？那也是讲到法利赛人的这个心硬。法利赛人说能不能休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晓不晓得神的心意在哪里？谈到休妻的问题，离婚的问题的话，你要先要有一个体贴神的心意，这是对的嘛？哈，我们这里国家有国家的法律，是不是？法律必须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去做的。如果你存着一个不正确的心态的话，法律也没办法的。就比如什么，我的这个房子大概这么我的 property 啊，那条线画到这边啊。那人家尊重我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啊？人家可以守法，就在你的那条线外面把它搞得很乱，那就是什么，他又守法，心态又不对的。所以对于法利赛人来说，你不要跟耶稣基本上跟说，你不要谈说休妻是不是和旧约立法的，如果你的心态不对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问说，诶，基督徒可以不可以这么做，基督徒可以不可以那样子做，这些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背后存的一个心态就是，那条线在那里，我要站在线的旁边啊。我们的心不向着神啊，我们心只是说我们不要被处罚就好，我们不要被神审判就好啊。但是我们还是要离神越远越好，离到神可允许的那条线旁边啊，来一边享受这个世界啊，一边可以自称为我是基督徒。这是法利赛人的心，而他们的这个价值观需要被改。 明白神的心是什么，而不是说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也是讲到少年人的这个不舍，不是只是钱的问题，是耶稣看中他可以非常的守神的律法，非常的有道德，但是心里头有一个东西是不能给神的，神也不能拥有的，就是他的钱。放不下，他的价值观有错误。耶稣对他要说的是，你所认为的宝贵的将来都是粪土，你所放弃的正是将来那个至宝。在前在后在后在前，也是对彼得来讲的，因为彼得在那里好高兴，我都变卖一切了啊，以后能够得什么？耶稣越讲他越高兴，讲到这个以后不但是今生得百倍，将来还要得什么？将来在那里的哈，将来还要得永生啊，越听越高兴。然后最后耶稣又加了一句，然而在他很挺高兴的时候，他提醒彼得，你的价值观，就算你是基督徒，你在追求神的奖赏的时候，你的价值观要小心。那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信仰的道路是一个关系，是认识我们主耶稣的一条道路。我们要认定他是主，他是神，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我们要舍己，我们要听，常常向神祷告。我们的价值观要更新和变化，不再刚硬，放下这个世界，为主而服侍。求主开我们的心眼，让他开打开那个瞎子一样。若是第一个瞎子，求神再一次来医治，让我们看得更清楚。若是第二个瞎子，愿神一次性把我们的心打开，我们就定睛仰望他，跟随他到底。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你是我们的主，让我们跟随你的道路上更多的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好让我们能逃出的喜悦。求主你来更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许多的放不下，我们许多的程度，我们就只认定你是我们的主，却无法跟随你。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无法跟你跟随你到底。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只是远远的跟着耶稣，我们的步伐越走越慢，因为我们担心，因为我们不能体贴主你的心意，我们放不下自己的舒适，我们放不下心里面的财宝，我们把地上将来要成为粪土的金钱我们看为至宝，我们却把基督看为可有可无的，我们的整个价值观颠倒。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将来那在前的要在后，那在后的要在前。愿我们成为小子，一生来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